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清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编辑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移民局推行英语要求，奥克兰将新建两大救护中心，汉密尔顿山寨银行丑闻曝光，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本周四就是一年一度的预算案发布日，在政客们眼里，这绝对是除大选日之外一年中级别最高最重磅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将亲手掀开底牌，向新西兰公众交代下一财政年度的钱将怎么花。更重要的是，哪些地方将不准花钱，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这就是政府在向民众交账和报备，未来一年他打算把钱花在哪里，以及这笔钱到底从哪筹来。每年五月，财政部长都会在国会发表预算案演说，这篇演讲的核心目的就是为政府接下来的花钱计划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策略进行公开辩护。
预算案的核心法案被称为拨款法案，旨在寻求国会的法律授权，允许政府在未来一年提取特定金额的资金。 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在每年7月30日之前向国会提交其预算案。虽然大家口头上总在谈论预算案发布日，但实际上这套庞大的行政轮盘整年都在无休止的空转，从上一个预算案无缝循环到下一个预算案。在预算案正式亮相后，各大国会特别委员会还将对其具体的支出计划进行事无巨细的严密审查，最终才能正式通过。
例如，虽然上一届2025到2026年度的拨款法案在去年5月就已经推出，但其最终通过国会第三读已经拖到了去年的9月11日。在发布日当天，小到预算案文件的印刷装订方式，大到政客们在入场前吃什么提神点心，全都在政府的精心彩排之中。前总理约翰基爵士钟爱派，杰辛达阿德恩执政时期则偏爱芝士卷，而去年威利斯则端出了女儿亲手烘焙的小饼干。
正如国会专业媒体 The House 在去年的精辟讽刺，所有预算案的陈词谬论骨子里都是一场政府的大型推销秀，而不是政客的财务摘要。以下是周四当天的关键时间线。
上午10点半，媒体小黑屋闭门锁死，媒体记者及利益相关方将进入国会大楼的无网封锁区，上缴所有手机和电子设备。他们将在严格的保密协议下率先通读预算案，期间财长会亲临现场进行讲解，记者们则在断网状态下争分夺秒地赶写首发新闻稿。注意，任何人敢提前泄密都将面临行业严惩。
下午2点，保密令解除，全网刷屏。随着保密期结束，各大媒体的报道将如洪水决堤般瞬间刷屏。与此同时，开场的威利斯将在国会起立发表预算案声明，正式拉开辩护演讲与数轮舌战的序幕。
国会发言人透露，传统上首发执掌麦克风的是财长，随后是反对党党魁，再紧接着是总理发言，之后国会内其他各党派党魁将按照其席位占比的从大到小依次登台，进行为期长达8小时的激烈辩论。
这是唯一一个公开的成套的执政证据，能让我们看清现任政府到底在哪些公共服务上砸钱投资，而在哪些地方抠门砍预算，以及他们到底是要通过加税还是举债来买单。首席经济学家、媒体评论员山姆·比尔·伊库布表示，
奥塔哥大学政治系研究员迈克尔·斯旺森认为，预算案不仅反射出政府当下的价值观，更剧透了国家的长远方向。它就像一张快照，照出了政府觉得什么才是贵重的，好让普通的人衡量这是否符合自己对国家未来的预期。说白了，老百姓最该拷问的是，这部预算案有没有让我的家庭和社区的生活过得比昨天更好。
今年绝对没有大撒币这回事儿。威利斯在宣布预算案日期时就提前打了预防针，这部预算案的政策纲领最初是在去年12月制定的，然而在过去这半年里，世界局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震，美以针对伊朗发报的激烈战争已经将全球经济折腾得满目疮痍。
其实早在去年12月，政府就已大倒苦水，直言新西兰正面临极度严峻的财政困局。在一个更加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必须专注于控制我们自己能控制的事，而这一切要从自家的大后方开始，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最近在商业峰会上强调。
更何况今年是至关重要的大选年，现任政府必须在预算案里拼尽全力证明自己配得上连任，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证明自己懂经济、 适合继续执政，但同时他们也会在未来的账本上把钱缩减到极致，让反对党没钱去开昂贵的竞选空头支票。除非反对党有胆量把现任政府宣布的政策全盘推翻。伊库布一针见血地指出，
目前已经提前明朗的核心风向是疯狂削减日常行政新项目，转而把钱定向砸向基建大建。具体来看，用来支撑各部门日常新项目的新增日常运营拨款额度已被强行降至21亿纽币。作为对比，2022年时任财长格兰特·罗伯森给出的这一额度高达59亿纽币。
但是在日常花项上极其抠门的同时，威利斯却大手一挥，将资本性项目支出从3.5亿纽币暴力拉升至5.7亿纽币，这笔钱属于一笔过的一次性定向砸钱，专款专用，用于国防军备更新，确保未来的交通网络适应增长，以及盖更多我们急需的医院和学校。
2026年预算案的核心主题是确保新西兰的未来。总理卢克森在吹风会上表示，修复财政赤字，同时配合谨慎的资本性基建投资，是本期账本的重头戏。政府依然致力于将国家债务拉回占 GDP 40%的下行轨道，并确保在2028到2029财年让国家账本重新扭亏为盈。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要做出极其艰难的选择。
政治研究员斯旺森则尖锐地指出，历届政府在长远战略上往往是个近视眼，我们长期存在缺乏长期战略的严重弊病。连续几届政府都被这个问题绊倒，他们需要解释的是2030年、2036年或2040年的新西兰到底应该长什么样，而不是整天复读机似的喊道我们在对财政负责。他们必须告诉老百姓这么做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
伊库布也提醒到，每一份预算案背后都是残酷的利益重新分配，想要账本盈余很简单，要么加税，要么砍开支，但这两种办法都极度招人恨，因为每一种都会制造出既得利益者和血亏的牺牲品。新西兰上一次迎来财政盈余还要追溯到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的2019年之前。
如果我们至今不愿坦诚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档次的公共服务，以及这笔钱到底应该由谁来掏，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实现收支平衡。伊库布直言，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斯旺森最后强调，在周四漫天的政客辩论中，预算案必须听懂普通人的悲欢。我认为目前的缺失之处在于人情味，现任政府在管理各项政策选择时不太擅长处理对普通人生活产生的温情冲击，反而满嘴都是生硬的财经术语，
这导致他们的政策沟通听起来极其被动防御，像是在傲慢的狡辩，熬过苦日子就必须保持大盘稳定，而不是在告诉老百姓这如何让新西兰真正变成一个更宜居的地方。他们急需在账本里证明自己听得懂那些生硬数字背后普通家庭所承受的切肤之痛。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移民局推行英语要求。政府进一步扩大了新认证雇主工签计划下最低英语要求适用范围，从下个月开始，最低英语要求将适用于澳新职业大典以及国家岗位清单中所有 L3 级别的工作。
国家岗位清单将各类工作划分为 L1 到 L5 共五个级别不等的技能等级。 L1 级的职业比如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或主厨、行政总厨，而 L3 级的职业则包括陪伴型护工或雪场巡视员。将 L3 级工作纳入英语要求适用范围， 将其使四级和五级技能水平的现有英语语言要求保持一致。移民部长艾瑞卡·斯坦福表示， L3 级工作岗位是目前认证雇主工签体系中占比最大的群体。
能够以基本的日常英语进行沟通，是确保移民工人了解他们的自身权益的前提，同时让人们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职场中都有更好的沟通效率。斯坦福说，所需标准是目前的基准雅思 4.0 或同等水平，这代表能够应对常见情况下的基本日常英语，而不是高级或高阶英语水平。
他表示，随着8月份推出的两条新的技术移民途径，对于新西兰从事中等技能工作并有意以此获得永居的居民来说，具备最基本的日常英语能力至关重要。这之后，他们将有5年时间来达到符合居民签证的更高的英语水平。
全球劳动力季节性工签和短期季节性工签虽然也是雇主认证类别，但不受此次英语能力调整的影响。此外，政府还将高级活跃投资者签证中增长型投资者的类别扩大到包括慈善捐赠部分。
从今年6月1日起，增长型投资移民的申请者将可以将最高占总投资额的20%慈善捐赠纳入其中。平衡型投资移民类别中已经有此选项，但申请人数更多的成长型投资移民此前却不在其中。此次扩张了保留了成长型类别对积极投资的关注，同时也认识到慈善事业除了带来强劲的经济投资外，还能为社区带来积极益处。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奥克兰将新建两大救护中心。卫生部长西蒙·布朗和副卫生部长凯西·科斯特洛表示，政府将在未来4年向救护服务投入3500万纽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急救需求。这笔资金将重点用于提升救护系统的整体能力，而不仅仅是增加车辆。
根据政府公布的信息，3500万纽币资金将支持多个项目，其中包括在奥克兰建设2个新的救护车中心，推广电子病人记录系统，为通信中心工作人员提供更多培训，增加对患者的临床福利检查，提升急救系统对高需求地区的支持能力。
对于人口增长较快、急救需求较高的城市来说，新救护中心有望帮助改善响应效率。副卫生部长凯西·科斯托洛表示，新西兰的急救需求正在持续增加，政府预计未来4年急救事件数量将增加约9.5万起，总量达到约73.5万起。
这次投资金额注入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加强临床电话咨询和分流能力。如果部分患者可以通过电话获得临床建议、远程评估或更合适的护理安排，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急诊转运，把救护资源留给真正紧急和高危的病例。
政府预计到2029到30年度，这项整体投资每年可减少约2.3万次可避免的急诊转运。除了预算案2026中的3500万纽币，新西兰健康部和 ACC 也将提供进一步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增加一线救护人员和111接线员，加强志愿者招募与留用，并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和高贫困地区。
下面来关注汉密尔顿山寨银行丑闻曝光。一项历时数月、汇集了跨国团队合作、法医及深度调查与严密事实核查的重磅新闻终于水落石出。在新西兰一家小型财经新闻网站从公司开了一起惊天黑幕，涉案的一家新西兰本土公司从专为多名跨国金融重犯秘密转移海外海量资金。
这家名为 WorldClear Limited 世界清晰有限公司的金融清算中心总部位于汉密尔顿， 目前已停止运营。讽刺的是，当年该公司在组建和进行巨额交易时，竟然在法律层面上没有违反新西兰的任何规则。目前，该公司坚决否认对当年那些背景复杂的花哨客户的犯罪勾当之情。
而翻开这家公司的客户名单，其背景令人触目惊心，其中包括一名与政界关系匪浅的白俄罗斯寡头，一名卷入欧洲特大税务诈骗案的英国公民，一名犯下电信诈骗罪的加美双重国籍罪犯，甚至还有一名至今仍身负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瑞典籍逃犯。
这篇引发轰动的调查报道于本周登上了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报道协会 OCCRP 网站的头条。OCCRP 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国际记者网络，致力于挖掘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贿赂、胁迫和黑市交易。
该报道由新西兰财经独立媒体 interest.co.nz 的总编加雷斯·沃恩执笔，但他表示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幕后支援，协助他的记者团队遍布白俄罗斯、立陶宛、瑞典和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事实上，沃恩追踪 WordClear 这条线索已经长达十年，但真正让这场深度调查迎来突破性爆点的是2024年发生的一起机密泄露事件。一名此前因金融犯罪在新加坡入狱的前员工向其披露了核心内幕。
当我顺着线索看下去时，我猛然意识到这背后的水太深了。沃恩说道，虽然这涉及几年前发生的旧案，但其震撼程度毋庸置疑。在调查前，我对他的资金规模一无所知，完全没想到这家公司的交易吞吐量竟然能大到如此恐怖的程度。我们谈论的是成千上万各种主流币种的巨额跨国资金，而他们的客户简直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能全职跟进这一重磅炸弹， interest.co.nz 专门申请了布莱恩·盖诺商业新闻基金的赞助，并成功斩获了7.6万多纽币的独家资助，专门用于聘请临时团队接替沃恩的日常采编工作，好让他腾出全部精力死磕这一大案。
在商业模式上， WordClear 的核心业务是专为那些在传统金融机构四处碰壁的客户提供跨境银行交易。这些客户要么被正规银行拒之门外，要么来自主流金融机构拒绝往来的高风险司法管辖区。在新西兰的反洗钱法规体系下，该公司被归类为汇款服务商。
它精准收割那些面临银行开户或支付结算难题的高风险客户，但该公司坚称，瞄准这类痛点客户并不等同于知情或协助犯罪，且目前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直接参与了犯罪。
对于跨国转账而言，使用 WordClear 这类游离在主流体制外的公司不仅速度极慢，而且收费极其高昂，但它却有一个无可比拟的致命诱惑，让资金的流向和交易轨迹变得极难被追踪。
更致命的是，因为它在名义上并不是一家银行，所以完全不需要遵守新西兰储备银行的严苛合规标准。在新西兰一向被诟病为轻触式的金融监管体系下， WordClear 没有违反任何一条规章制度。正是这种过于宽松的监管环境，才让世界银行曾连续多年将新西兰评为全球营商最便利的国家。
对于合法商人来说，这种机制太棒了，简直是创业者的天堂，能极大提高效率，沃恩分析道。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那些动机不纯、满肚子坏水的人同样可以利用这个漏洞轻而易举地粉墨登场。
于是 WordClear 先是注册成为一家普通的新西兰公司， 紧接着又注册成了新西兰金融服务提供商 FSP。 然而在大众的盲区里，注册成为 FSP 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受到了政府的实质性监管，这是两码事。在当年的法规结构下，你完全可以在新西兰注册成为 FSP 并向全球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而在新西兰本土却处于实际上的无监管真空状态。
在组建这家公司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完全合规。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中，你等同于在国际上运营着一家商业银行，但你却根本不需要持有储备银行颁发的金融牌照。对照国际金融标准来看，新西兰当年的这种监管点缀简直是形同虚设。
更荒谬的是，该公司当年的股东中有两人实际上已经身负金融犯罪前科，但按照当年的新西兰法律 Whitclear 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去背景调查其股东的底细。时至今日，如果你想复制当年的 Whitclear 的套路，重新开一家一模一样的公司，在流程上依然是完全走得通的。
沃恩直言不讳，虽然今天的监管力度可能比当年稍显严密，我们咨询的一位业内合规专家也表示，按现在的行情，中规银行大概率不敢再接纳这种背景的公司了。作为此类金融公司的法定监管机构，新西兰内政部此前曾对沃德克林尔进行了两次合规突击检查。
在第二份审计报告中，内政部对其混乱粗暴的操作手法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抨击，但最终由于法律漏洞，官方未对其提起任何形式的刑事指控。而等到内政部这份谴责报告在2019年正式出炉时，沃德克列早已主动注销并退出了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官方名录。
截至目前，虽然该公司的外壳在注册处依然显示为存续公司，但自2024年以来，他就再也没有提交过任何公司的年度申报表。目前新西兰公司注册处处长已经正式启动了将其强行注销的法律程序。
然而这场大案在最后关头迎来了关键反转，新西兰税务局目前已正式提出法律反对，严厉阻止注册处注销该公司。税务局的强势介入似乎暗示着官方在这家山寨银行彻底灰飞烟灭之前，正准备对隐藏在暗处的累积税务与资金黑洞算总账。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社会住房租金调整正在把租房可负担性重新推到公共讨论中心。政府计划向11.1万名低收入租户平均增加15纽币住宿补贴，但同时要求8.4万名社会住房租户将收入相关租金比由25%提高至30%，估算后相当于每周可支配现金减少约30纽币。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6.5%的租房家庭租金支出已达到收入30%或以上，高于2018年的26%和2013年的24.2%。其中18.3%的租户租金负担达到40%或以上，12.8%甚至达到50%或以上。
经济学家指出，30%租金线可以作为衡量住房压力的经验指标，却不能简单套用到所有收入群体。对每周净收入约521纽币的单亲福利家庭来说，30%租金约为156纽币，剩余365纽币还要覆盖食品、交通、医疗、能源和孩子开销，几乎没有缓冲空间。相比之下，中高收入家庭即使住房支出超过30%，仍可能保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这正是单一比例指标的局限所在。
财务辅导机构接触的求职者在2024年租金中位负担已达到收入36.68%，高于2023年的35.8%。这意味着政策表面上只是比例调整，实际可能转化为预算赤字、债务滚动和更多求助需求。对住宅市场而言，租金压力不仅影响低收入租户，也会通过住房补贴、社会住房轮候、私人租赁需求和社区服务压力，继续影响公共财政与房东租赁策略。
接下来，政策影响将取决于补贴增加能否抵消租金比例上调，以及社区服务能否承接更多家庭财务咨询需求。如果低收入租户被迫削减基本消费，压力会从个体预算扩散到零售、医疗、教育和地方服务体系。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Hello， 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哇，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周一晚上，五月底了，朋友们。新西兰的秋天已经悄悄走到了尾巴上，早晚的风里已经带了几分冬天的凉意了。小牛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到路边有人穿羽绒服了，哈哈。话说回来，季节交替的时候往往也是身体最容易掉链子的时候。免疫力一放松，感冒啊、咳嗽啊、关节酸痛啊全都找上门。所以今天小牛要给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初冬养生，未雨绸缪。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纽华好物时间。今晚小牛精心挑选了四款来自新西兰的好东西，这四款产品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帮您把身体底子打好，舒舒服服迎接冬天。购买平台是我们纽华好物的老朋友纽华特产，网址是 www.nzincn.com。 来和小牛一起念 www.nzincn.com， 3w.nzincn.com 纽华特产。好，在开始今晚的好物推荐之前，小牛要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纽华特产这个平台。纽华特产是博亚文创产业传媒旗下的品牌电商平台，专门从南半球出发，精心挑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原产地的正宗好货，服务全球华人朋友。这个平台很贴心，有几个特别的优势。第一，厂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买到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真正的原产地，真正正宗的好东西。第二，物流覆盖7个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全球华人圈全覆盖。第三，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华人付款零障碍，操作超方便。而且纽华特产有专业客服，微信号就是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超好记。加上微信，什么问题都可以一对一来问，选品、咨询、下单，全程陪您。好了，今晚的四款好物，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款好物是小牛今晚要特别隆重介绍的新西兰麦卢卡蜂蜜 UMF 15加。哎，说到麦卢卡蜂蜜，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甚至不少人家里就有。但是您真的懂麦卢卡蜂蜜吗？小牛今天来给大家扫扫盲。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麦卢卡茶树的花蜜。这种茶树只生长在新西兰的野外山区，每年夏天只开一次花，花期只有短短2到6周。所以麦卢卡蜂蜜每年产量非常有限，是非常珍贵的天然好物。那 UMF15+ 是什么意思呢？UMF 是 Unique Manuka Factor 的缩写，中文叫独特麦卢卡因子，这是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权威评级标准。UMF 后面跟的数字代表抗菌活性强度，数字越高，活性越强。UMF15+ 属于中高端的麦卢卡蜂蜜，抗菌活性非常强。日常保健，增强免疫，这个等级是最划算、最实用的选择。这款麦卢卡蜂蜜 UMF15+ 有什么具体的功效呢？小牛给大家简单说四点。第一，增强免疫。麦卢卡蜂蜜含有独特的抗菌成分，能够帮助身体抵抗细菌侵袭，季节交替的时候，每天吃一勺，免疫力杠杠的。第二，养胃护胃。很多朋友有胃酸过多、胃胀、胃痛的毛病，麦卢卡蜂蜜有很好的养胃效果。饭前半小时吃一勺，坚持一段时间，胃部舒适度会明显改善。第三，润喉止咳。入冬之后，嗓子干、咳嗽的人特别多，麦卢卡蜂蜜润喉效果一流，直接含服，或者温水冲蜂蜜水，都很舒服。第四，抗菌消炎。麦卢卡蜂蜜的抗菌能力是普通蜂蜜的好几倍。皮肤有小伤口、烫伤，涂一点麦卢卡蜂蜜能帮助消炎，促进愈合。各位，进入冬天之前，家里不备几罐麦卢卡蜂蜜，说得过去吗？这可是新西兰的液体黄金啊。想买的朋友，直接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搜索麦卢卡蜂蜜，正宗新西兰进口。有问题，加客服微信 niuhua, 随时咨询。好，第二款。这一款可以说是全家适用的保健明星产品，它就是新西兰深海鱼油软胶囊。哎，鱼油这个东西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为什么新西兰的深海鱼油特别值得买呢？小牛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新西兰的深海鱼油原料来自南太平洋的冷水深海鱼。这些海域远离工业污染，海水纯净，鱼类的重金属含量极低。相比普通鱼油，新西兰深海鱼油的纯度更高，安全性更好。更重要的是，这款鱼油软胶囊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包括 EPA 和 DHA。这两个成分是现代人特别需要的好脂肪。这款新西兰深海鱼油软胶囊有什么具体的功效呢？小牛给大家说四点。第一，保护心脏和心血管。EPA 能够帮助降低甘油三酯，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对于中老年人，鱼油是心脏保护的基础配置。第二，健脑抑制。DHA 是大脑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用脑过度的上班族，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补充 DHA 能帮助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第三，保护眼睛。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干涩疲劳。DHA 也是视网膜的重要成分，补充鱼油对眼睛健康很有帮助。第四，缓解关节炎症。鱼油有抗炎作用，对于关节酸痛、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长期服用鱼油能够帮助减轻炎症反应。这款鱼油软胶囊采用分子蒸馏技术提纯，去除重金属和杂质，每粒含 EPA 和 DHA 的标准含量，品质有保障。而且颗粒大小适中，吞咽不困难。给爸妈买麦卢卡蜂蜜，给自己买鱼油，全家健康一起守护。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下单，正品新西兰进口。有疑问，加客服微，专业团队一对一解答。好，第三款。这一款特别适合爱吃零食又怕胖的朋友们，新西兰奇异果精华片。哎，说到奇异果，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新西兰果果。新西兰的奇异果全世界最有名。 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种出来的奇异果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好几倍。但是新鲜奇异果不耐放，买多了容易坏。所以这款奇异果精华片就是把新鲜奇异果的营养浓缩成方便携带的片剂，随时随地补充维 C。 奇异果精华片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超高维 C。 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力、美白肌肤、抗氧化的重要营养素，每天吃几片等于吃了好几个新鲜奇异果。第二，促进铁吸收。维 C 能帮助食物中的铁更好地被身体吸收，对于容易贫血的朋友特别有帮助。第三，美白抗氧化。维 C 能够抑制黑色素生成，长期补充皮肤会变得更透亮。第四，方便携带。不需要冷藏，不需要剥皮，随时随地来两片，比带水果方便太多了。这款新西兰奇异果精华片选用新西兰本地种植的优质奇异果，经过低温真空干燥技术保留营养成分，不添加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健康又好吃。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搜索奇异果，正宗新西兰原产。有问题加微信咨询。好，最后一款，第四款好物，今晚小牛特别推荐给所有注重皮肤保养的朋友们，新西兰绵羊油润肤霜。进入冬天，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皮肤干燥。特别是新西兰的冬天，风大，湿度低，很多朋友的手脚、脸部都会出现干燥、起皮，甚至裂口子的情况。这时候，一款好的润肤霜就是冬天的救命稻草。新西兰绵羊油是什么？它是从羊毛中提取的天然油脂，结构与人体皮脂非常接近，所以吸收特别快，特别好。不会像有些油脂那样，涂完感觉油腻腻的，浮在表面。绵羊油涂完，皮肤是润的，不是油的。这款新西兰绵羊油润肤霜，采用了新西兰本地提取的优质绵羊油，配合维生素 E 和天然植物精华，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很快，冬天必备。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选购，有多种规格可选。有问题随时加客服微信 NileWall， 让专业客服帮您挑选最合适的型号。好啦，今晚的纽华好物转眼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来，小牛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今晚推荐的四款新西兰好物。第一款，新西兰麦卢卡蜂蜜 UMF 15加，增强免疫、养胃护胃、润喉止咳、抗菌消炎，液体黄金，家庭必备。第二款，新西兰深海鱼油软胶囊，保护心脏、健脑益智，保护眼睛，缓解关节炎症，全家适用的保健明星。第三款，新西兰奇异果精华片，超高维 C， 促进铁吸收，美白抗氧化，方便携带，随时随地补充新西兰营养。第四款，新西兰绵羊油润肤霜，超级滋润，温和低敏，持久保湿，性价比高，冬天皮肤干燥的救星。这四款好物全部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平台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3w.nzincn.com。 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全球七大地区仓储物流，正品直邮到家。如果您购物有任何疑问，欢迎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是纽华的拼音 NIUHUA， 专业客服为您一对一服务，选品、下单、物流全程无忧。好了，五月底了，冬天真的要来了。小牛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有了好身体，才能享受生活的每一份美好。一份新西兰好物，承载的是您对家人、对自己最真诚的关爱。我是小牛，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感谢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的支持，也感谢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对纽华好物的独家冠名。我们下周一晚上继续不见不散。拜拜。哎，走之前还要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新西兰好物就在纽华。拜拜。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为大家淘出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不管您是在汉密尔顿的咖啡馆里享受周日的闲暇，还是在奥克兰的高速公路上迎着秋日的阳光，希望我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段安静温暖的阅读陪伴。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五月底的新西兰，深秋将近，冬意渐起，正是围炉读书的好时节。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它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并且霸榜超过两年。比尔盖茨把它列为年度最推荐的书，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真正鼓舞人心。在中国，这本书同样收获了豆瓣 8.7 分的高分评价，超过15万读者为它留下了真诚的书评。这本书的名字充满诗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听到这个书名，您是不是觉得它很特别？它其实来自圣经诗篇里的一句话，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但这并不是一本宗教书。它是一个真实的成长故事，一个关于教育如何彻底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传奇。它的英文原名只有一个词 educated， 就是受过教育的意思。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塔拉·维斯特福。塔拉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1986年，他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一个极端的摩门教生存主义者家庭。他的父亲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医院，不信任学校，他认为世界末日随时会来，所以要囤积粮食和枪支，要自己生产一切。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塔拉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从来没有看过一次医生，从来没有一张出生证明。塔拉17岁之前的生活就是在父亲的废料厂里帮工，或者帮母亲制作草药精油。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隐隐的声音，山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17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的决定，自学考大学。没有老师，没有课本，没有学校，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他靠着捡来的旧教材，一本一本的自学，最终奇迹般地考进了杨百翰大学。但这仅仅是传奇的开始。从杨百翰大学毕业后，他又获得了盖茨剑桥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之后在2014年，他取得了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17岁之前没上过一天学的女孩，最终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了。2018年，塔拉把自己这段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写成了一本回忆录。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世界，《时代周刊》把它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经济学人》等数十家媒体把它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这本书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这本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塔拉在山里的童年。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与现代社会隔绝的家庭，父亲在巴克峰山脚下建了一个废料厂，孩子们从小就在危险的机器旁边干活，受伤了不去医院，因为父亲说那是上帝的旨意。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外面的世界仿佛根本不存在。第二部分是塔拉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经历。这个过程说实话比他自学考大学还要艰难得多，因为他发现自己对整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大屠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课堂上举手问老师， 全班同学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不知道上完厕所要洗手，室友觉得他很奇怪。他不知道什么是论文，什么是考试，甚至连课本上的很多基本概念都闻所未闻。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一边在大学的课堂里接触全新的思想和知识，一边却要面对家庭对他不断施加的压力。他的父亲认为他去上学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信仰。他的一个哥哥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他，而父母却选择视而不见，要求他原谅。第三部分写的是塔拉在自我撕裂中做出的选择。他在剑桥读书，研究历史，写论文，拿奖学金，外表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在内心深处，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爱他的家人，但家人的观念和行为却在不断地伤害他。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是那个大山里父亲的女儿，还是一个正在成为的全新的自己。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和家庭决裂。他选择了教育，选择了真相，选择了成为他自己。书中有一段话让我非常震撼，塔拉写道，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已不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每次读到这句话，我都会停下来，久久不能平静。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出版已经好几年了，但它的热度从来没有减退。在我看来，这本书之所以能打动全世界数百万读者，至少有四个亮点值得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第一个亮点是故事本身的力量。它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而是作者本人真实的生命经历。正因为真实，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带着血与肉的力量。你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你更难想象，一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走进剑桥。但这一切确实发生了。这种真实感，比任何小说都更加震撼人心。第二个亮点，是作者非凡的写作才华。塔拉不只是一个幸存者，他还是一个受过剑桥大学严格学术训练的写作者。他的文字冷静克制，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整本书的叙述节奏掌控得非常精妙，你一旦翻开就很难放下。很多读者都说，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画面感极强，你能看见巴克峰的山峦，能感受到废料厂铁锈的气味，能体会到塔拉第一次走进大学图书馆时那种眩晕般的不真实感。这种写作能力让一个本已足够传奇的故事变得更加动人心魄。第三个亮点是这本书对教育这个概念的深刻探讨。它的英文原名只有一个词 educated， 就是受过教育。但读过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作者所写的教育远远不只是上学、考试、拿学位。真正的教育是让人获得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塔拉在书里写道，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教育不应该是让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而是让你对差异怀有更多的同理心。这段话，我想每一个经历过教育洗礼的人，读到之后都会停下来想一想，我接受的教育究竟给了我什么？第四个亮点，也是我觉得对海外华人听众特别有共鸣的一点，他写的是关于身份与归属的故事。塔拉离开了他的山，但他永远带着山的一部分。他在剑桥的图书馆里写论文的时候，会想起父亲在废料厂的背影，他喝着英式下午茶的时候，会想起母亲做的草药精油。这种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走，撕裂又融合的感受，我想很多移民海外的朋友都能深切地体会。我们离开了故土，来到了新西兰这片新的土地，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养育下一代，但我们的根始终有一部分留在了出发的地方。这种感受，塔拉写得入木三分。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选择在今天推荐这本书。五月底的新西兰是南半球深秋向初冬过渡的时节，天气转凉，夜晚变长，正是适合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的季节。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是它特别值得推荐给正在养育青少年的华人父母。很多第一代移民来到新西兰，拼命工作，努力打拼，为的就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呢？它不只是一张文凭，一份好工作。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教育的真谛是让一个人获得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能力。我希望每一个重视教育的华人家庭都能读一读这本书，也许它会让您对教育这两个字产生全新的理解。第二个原因是这本书适合所有正在经历人生转折或者感到迷茫的朋友。无论是刚毕业在找工作的年轻人，还是刚移民到新西兰正在适应新生活的朋友，或者是人到中年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是可能的。哪怕起点再低，哪怕阻碍再大，哪怕周围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你不行，只要你愿意迈出那一步，新的世界就会在你面前展开。这本书中文版不到400页，大约4到5个小时就能读完。它的文字非常流畅易读，读起来没有任何门槛。您可以在新西兰的华人书店或者网上书城找到中文版，英文原版在图书馆和本地书店也都有售。如果您的英文阅读没有问题，我还特别推荐您读一读英文原版，因为塔拉本人的英文写作非常优美，有一种独特的克制和力量感。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个从大山走向剑桥的真实传奇，一本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重新认识自我的好书。就像书名所说的那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鸟儿一样，飞向属于自己的那座山。我是晴晴，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书页之间相遇。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周末愉快，生活美好。我们下期见。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5月24日，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记者从事故指挥救援部了解到，24日救援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不留死角。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调派专家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伤员救治。
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防办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3日8时至24日8时，重庆22个区县出现暴雨，2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重庆颍川极端降雨已致3人死亡，17人失联。颍川区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5月出现5轮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水利部针对皖豫渝陕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我国万米深海材料俯视实验再破纪录。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
北京22项举措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5月24日0时45分，湖南祁东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安徽营上第19届馆子文化旅游节开幕。
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
安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武汉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注意防范。
再来一组经济新闻。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加快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国家数据局消息，把推动思源经济发展纳入工作体系，以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为着力点，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我国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覆盖机器人超2.8万台。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产值超1.3万亿元。
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
法治方面，重庆市颍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寒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重庆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兴义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日8时至29日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文体新闻，截止5月24日，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5月23日，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举行。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
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74米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
足尖演绎敦煌，芭蕾舞剧写意敦煌以东方气韵亮相兰州。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联合港澳研究编制，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视像通话。
香港艺术自在野展演活动在上海举办。
台湾新闻，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执政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
首位台胞获评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
国际方面，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聚焦八大领域合作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批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为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达成系列共识，通过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代代的 MV》，5月24日正式发布，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足坛巨星出镜。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回应称其说法不完整。
美媒披露美国和伊朗即将签署协议的更多细节，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等。
美国东部时间23日傍晚，白宫附近枪声大作，现场记者惊慌躲避。特朗普表示，开枪者有暴力史。
枪击案嫌疑人身份曝光，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美国2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伊朗方面披露，美国和伊朗或将签署的备忘录内容细节，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不互相攻击，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分阶段解冻伊朗遭冻结的资产，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等。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
以色列媒体消息，美国和伊朗协议或非常不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开会。
以军称将在以北部沿海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演习。
沙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乌克兰称俄罗斯疑似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俄罗斯暂未回应。
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表示，种种动向显示高市政权加紧扩军备武。
巴基斯坦一客运列车遭遇爆炸袭击，已致27人死亡。
菲律宾北部在建楼房坍塌，至少30人被困。
阿富汗强降雨引发灾情，致28人死亡。
最高气温超47摄氏度，印度用电峰值连破纪录。
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世界杯驻地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这里是长白云之乡，我是主持人孟月。
大家好，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又到了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一周新西兰大事的时刻。这几天奥克兰的深秋凉一袭人，各位出门别忘了添件衣服。
这一周可了不得，好几条重磅消息都跟咱们华人移民息息相关。最值得关注的就是5月27日，也就是后天，新西兰移民法修正案就要正式生效了，遣返门槛大幅降低。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话题。首先就是这个让很多人都在讨论的移民法大改。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1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移民财政可持续性与系统完整性修正案，其中的遣返条款将在5月27日正式生效。陈涛，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最大的变化就是遣返的触发门槛大幅降低了。以前只有被法院正式定罪才可能面临遣返，但新规生效后，认罪、被裁定有罪，甚至达到无定罪释放令，都可能触发遣返程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法官没有正式定罪，只要你在刑事程序中认了罪，或者被裁定有罪，移民局就可以启动遣返。这对很多居民签证持有人来说，风险一下子就大了很多。
没错，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关注，以前10年考核期之内，居民如果犯下严重罪行，可以被遣返。但现在，政府还提出了一个新法案，要把这个考核期从10年延长到20年。
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新西兰住了将近20年，一旦犯下严重罪行，依然可能被遣返。这个法案目前还在国会审议中，还没有正式生效，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这背后有一个直接的推动因素，就是臭名昭著的 Jazz 兄弟案。这两名澳大利亚籍居民在基督城经营酒吧期间，有组织的对20多名女性下药性侵。
但因为犯案时他们作为居民已经住了超10年，根据现行移民法第161条，移民局依法无法遣返他们，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这也成为了政府推动改法的直接原因。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涉及任何刑事程序，千万不要轻易认罪。新规下，认罪本身就可能触发遣返，后果非常严重，一定要先咨询专业律师，评估对移民身份的影响。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目前值班律师对于非居民以差获得居留权10年内的居民，在认罪时的移民影响相关培训是不足的。本次修法会进一步放大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案件可能涉及移民影响，一定要找熟悉移民法的律师。
说得对。另外，政府还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移民强化风险管理修正案，这个法案共有15项修正条款，除了延长遣返考核期，还要限制临时签证持有人的上诉权，以及打击利用自媒体制造假难民身份的行为。
所谓假难民，就是入境后故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激进言论，制造一旦回国就会被迫害的假象，然后以此申请难民身份。还有一些人利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作为可能受迫害的证据提交。新法案将赋予移民局更快速驳回此类申请的权利。
还有一个变化值得关注，在移民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现在也可以触发遣返责任了。这意味着从申请阶段开始，诚信就是底线。
总的来说，新西兰的移民法律正在系统性的向更重执法、少依赖先情救济的方向转变。对于合规居留的华人朋友来说，其实不需要担心，但了解这些变化是很有必要的。
好了，移民法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教育界的重磅消息， NCEA 替代方案终于公布了详细内容。
对，上周政府正式宣布 NCEA 将被两个全新的证书取代，面向12年级的 NZCE， 也就是新西兰教育证书，和面向13年级的 NZIS， 也就是新西兰高级教育证书。
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评分体系， NCEA 原来的未达标、达标、优秀、卓越四个等级将改成 A 加到 E 的6级评分制，每门科目必须达到 C 级以上才算通过，这跟国际上很多国家的评分体系更接近了。
还有一个让华人家长特别关注的变化，科学课被列为了11年级的必修科目。以前 NCEA 体系下，科学不是必考科目，很多学生到了高年级就放弃了。但新体系下，数学、英语和科学三门都是必修核心，必须达标才能拿到基础能力认证。
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说得很直接，NCEA 体系下学生钻空子的时代结束了，新体系要求每年修读5门科目，至少通过3门才能获得证书，而且每门科目都包含校内评估和强制考试。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其实是利好消息。 我们一向重视基础教育，新体系把读写、数学和科学放到了核心位置，跟我们的教育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也要注意时间线，新体系从2028年开始在12年级实施 NCCE， 2030年全面覆盖到13年级的 NCS， 所以目前读9年级的孩子将会是第一批全面使用新课程体系的学生。
建议有孩子在读初中的家长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关注学校关于新课程体系的信息发布，提前了解过渡安排。
说到过渡，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新体系下每门科目每年进行3到4次评估，12年级和13年级所有科目都设置了强制考试，这意味着孩子们不能再靠校内评估拼凑了，考试成绩也占很大比重。
还有一个亮点，在5门科目中均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术类或职业技能类的优秀认证奖项，这对申请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说完教育，我们来聊一个跟所有在新西兰工作的朋友都有关的变化， TVSaver 缴纳比例上调了。
从今年4月1日开始， TVSaver 的雇主缴纳比例已经从 3% 上调到了 3.5%， 到2028年4月还会进一步上调到 4%， 员工个人缴纳比例也同步调整。
对打工族来说，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一点点，但长远来看，你的退休储蓄账户里会多出不少。特别是年轻人，复利效应下多出来的 0.5%， 退休时可能就是好几万纽币的差距。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之前员工可以选择缴纳 3% 或者更高的比例，但从今年开始，如果你想继续缴纳 3%， 需要向税务局提出申请。如果不申请，默认就会按 3.5% 扣缴。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资单，看看扣缴比例是否已经调整。另外还有一个跟工签相关的变化，从4月20日起，开放式工签的雇佣条件也做了调整，毕业后工签被归入了第一类，也就是可以从事任何工作，包括为任何雇主工作，当个体经营者，甚至拥有和经营企业。
但要注意，即便是第一类工签也不允许雇佣他人，打工度假签证则被归入第二类，只能为雇主工作，不能经营企业。
对了，如果你目前已经持有开放式工签，而且正在从事的工作在新政下可能不再被允许，不用担心，你可以继续做到当前签证到期，但申请下一个签证时就必须满足新的雇佣条件了，建议提前规划。还有一个消息跟刚入境的朋友有关，2026预算案中政府投入了8150万纽币强化边境执法，重点打击毒品走私。边境检查会越来越严格，提醒大家一定要确保签证材料真实完整。
最后给大家一个生活提醒，近期新西兰消费信心持续低迷。5月19日公布的零售数据显示，全国零售额同比暴跌了8900万纽币，比3年前还低。这说明经济压力确实在加大，大家在日常消费上也要量入为出。
说到经济，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政府近期通过了一项燃油价格救助方案，为中低收入工薪家庭提供临时补贴。这是因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涨，政府希望减轻普通家庭的用车成本。如果你符合条件，可以留意税务局的相关通知。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聊到这里。我们梳理了本周几大热点，移民法遣返条款5月27日生效，门槛大幅降低， NCEA 替代方案公布， NCCE 和 NZS 明年登场， TVSaver 缴纳比例已上调至 3.5%， 开放式工签雇佣条件更新，边境执法加码。
每一条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新西兰这片场白云之乡，了解政策，把握方向，才能走得更稳。
无论你是刚刚落地的新移民，还是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老华人，我们都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在长白云的土地上走得更稳更踏实。
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关注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每周都会为您带来最新的资讯和最实用的信息。
我是陈涛，
我是孟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长白云之乡，再见。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我是晴晴。又到了每周一与大家分享好电影的时光，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在那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让你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我想带大家回到1994年，那是华语电影的黄金年代。那一年，王家卫拍出了《重庆森林》，张艺谋带来了《活着》，而一位刚从纽约回来的年轻导演，用一道又一道精美的中国菜，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关于爱、关于告别与重新开始的故事。这位导演就是李安。这部电影就是《饮食男女》。《饮食男女》由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出品，1994年上映，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分别是《推手》和《喜宴》。三部作品都在探讨华人家庭中最核心的关系，父与子、父与女，而《饮食男女》是其中最丰盛也最令人回味的一部。先来说说导演李安。李安这个名字，华人世界的听众一定不陌生。他1954年出生于台湾屏东，在纽约大学取得电影硕士学位。他的电影生涯堪称传奇，从《推手》《喜宴》到《卧虎藏龙》《断背山》，再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两次捧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杯，是世界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导演之一。但无论他拍多大的制作，李安真正擅长的始终是那些安静的关于人内心的故事。他曾说，我拍电影其实一直在拍我的父亲。饮食男女就是把这份对家庭最深情的注视凝结成了镜头。影片的剧情围绕着退休的顶级中餐大厨老朱和他的三个女儿展开。老朱的妻子早逝，他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大女儿朱家珍是高中化学老师，年近30仍未婚，把自己困在了一段虚构的初恋回忆里。二女儿朱家倩是航空公司高管，独立美丽，事业有成，却始终无法在感情中找到归属。小女儿朱家宁还在读大学，青春懵懂，却最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这个家庭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每个星期天晚上，老朱会准备一桌丰盛到夸张的晚宴，从开胃冷盘到汤羹，从海鲜到硬菜，从食蔬到甜点，满满一桌子。他希望用这顿饭把三个女儿牢牢地绑在身边。然而每一顿饭都会有一个人宣布一个重大消息，有人要搬出去，有人要结婚，有人要出国。这桌饭渐渐成了散伙饭。故事中最动人的是老朱自己。他年纪大了，味觉在退化，对于一个顶级厨师来说，这几乎是最大的残忍。他做的菜越来越咸，越来越重口，因为他再也尝不出味道了，只能凭记忆和经验来调味。这个细节像极了许多中国式父亲，他用尽全力在付出，却已经尝不到自己付出的滋味，也感受不到家人真正的需求。直到最后，他找回了味觉， 那一刻也是他重新找回生活的时刻。演员阵容方面，饰演老朱的郎雄贡献了令人难忘的表演。郎雄与李安合作了多次，从推手到喜宴再到饮食男女，他几乎就是中国父亲的化身。他在片中几乎没有大段的对白，但每一个眼神，每一次举筷，都演进了父爱的深沉与笨拙。1994年，郎雄凭借此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三位女儿的扮演者也各有精彩，杨贵妹饰演的大女儿压抑而隐忍，她的情感爆发是全片最震撼的段落之一。吴倩莲饰演的二女儿是李安说过最像我本人的角色，她最初最想逃离这个家，到头来却成了唯一留下来的人。年仅20岁的王于文饰演小女儿，天真浪漫中带着出人意料的决断力。还有归亚蕾饰演的梁太太和张艾嘉客串的角色，都为影片增色不少。说说这部电影的亮点。第一是吃的镜头。李安用了大量镜头来展现烹饪过程，杀鱼、切肉、颠锅、摆盘，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充满美感。开篇4分多钟的厨房段落，几乎可以当作一部美食纪录片来看。这些镜头不仅仅是视觉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每一道菜，每一种刀法，都是中华饮食文化的精华。第二，是家的结构。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家如何解散，但同时也是每个人如何找到自己。大女儿走出了自我设限的牢笼，二女儿从反叛中回归，小女儿选择了最出人意料的爱情，而老朱这位大家长也勇敢地追求了自己的幸福。李安用一个看似分崩离析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每一个人圆满。第三是他的中国味。这不是一种符号化的中国味，不是旗袍、灯笼、龙，而是真正的渗透在骨子里的中国味。饭桌上那些不需要说出口的关怀，父母对子女不请自来的操心，成年子女面对父母的愧疚与逃避，还有那一句藏在饭菜里的我爱你。李安用一道道的菜，把中国人最不擅长的情感表达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么为什么我要在今天推荐这部电影？身处新西兰的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分裂的体验，我们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生活工作，但内心深处那些东方的情感方式、家庭观念从未离开过我们。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用英文说我爱你，却还是更习惯用一碗热汤来表达关心。饮食男女把这个矛盾呈现得温柔而深刻。老朱的三个女儿某种程度上也是三种不同的移民心态，有人固守着旧有的规范和期待，有人拼命想要逃离传统去寻找自我，有人则在混沌中摸索出第三条路。不管你是哪一种，你都能在这部电影里找到共鸣。此外，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别触动的细节，老朱失去味觉这件事。一个做了一辈子菜的大厨，最后尝不出自己的菜是什么味道，这不就像是很多中国父母吗？他们为孩子付出了一生，付出到了最后已经尝不到付出的滋味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付出对孩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沉默的不被察觉的爱令人心酸，也令人尊敬。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家人做的饭，如果你在异国他乡偶尔会想起家里厨房飘来的味道，如果你正在思考家庭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去看看饮食男女吧。他不会给你答案，但他会让你觉得你并不孤单。饮食男女目前在各大流媒体平台均有上线，豆瓣评分 9.1， IMDB 评分 7.8， 是无数影迷心中的华语电影经典。无论你是第一次看还是重温，它都不会让你失望。好，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无论你在汉密尔顿的家中，还是行驶在怀卡托的公路上，希望今晚的电影推荐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思考。下周一，我们继续在光影中相见。晚安。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栏目，我是阿迪。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秋，又到了每周一次跟历史对话的时间了。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穿越时光，看看5月25日到5月31日这一周，历史上都发生了哪些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
这一周的历史可太精彩了，有战争，有探索，有科学发现，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看5月25日，1963年的这一天，非洲32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齐聚一堂，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也就是今天的非洲联盟的前身。
这个意义重大，这是非洲大陆第一次以统一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为了纪念这一天，后来每年的5月25日被定为非洲解放日，也叫非洲日。
是的，在殖民统治了数百年之后，非洲人民终于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1963年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可以说是非洲大陆走向独立自主的里程碑，当时中国也派代表出席了，并且给予了大力支持。
说到5月25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纪念日在同一天，就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中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设立这个纪念日就是提醒大家关注脑血管健康。
对，而且5月25日也是国际失踪儿童日。1981年美国6岁男孩伊坦·帕兹在去学校公交站的路上失踪了，虽然至今没有找到他，但这个悲剧推动了全球寻找失踪儿童机制的建设。
所以我们说，历史不只有大事件，也有很多提醒我们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念时刻。接下来是5月26日，这一天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纪念日，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向人体条件挑战，听起来好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纪念日鼓励人们突破自身的身体极限，去体验各种极限运动和冒险活动，比如攀岩、马拉松、铁人三项等等。实际上他倡导的是一种生命在于挑战的精神。
说到挑战人体极限，历史上5月26日还真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54年的这一天，美国医生乔纳斯·索尔克发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在大规模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
对，索尔克疫苗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在此之前，小儿麻痹症曾让无数家庭陷入恐惧，很多孩子因此瘫痪甚至失去生命。索尔克拒绝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他说这是全人类的财富。
这样的医者仁心确实令人敬佩。5月26日还发生过一件事，1842年的这一天，清朝代表齐英和英国代表普鼎茶在南京草签了南京条约。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中国从此开始了百年屈辱的历史。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不息才是硬道理。
5月27日，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是1937年5月27日，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金门大桥可是世界最著名的桥梁之一啊，它横跨金门海峡，全长2737米，建成时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那标志性的红色桥身在无数电影和照片中出现。
没错，金门大桥由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主持设计建造，历时4年多，花费了3500万美元。它不仅是工程学的杰作，也成为了旧金山乃至整个美国的文化符号。
而且你知道吗？在建造过程中，有11名工人不幸遇难，但相比同期其他桥梁工程，这个数字已经算很低了，因为施特劳斯率先在桥梁建设中大规模使用了安全网，挽救了19名从桥上坠落工人的生命。
5月27日，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49年的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这座城市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5月27日也因此被称为上海解放纪念日。
5月28日，这一天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不过最震撼人心的一件要数1453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是的，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1453年5月28日夜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发起总攻前的最后准备。到了第二天的5月29日，这座千年帝都终于陷落，存在了1053年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彻底灭亡了。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终结。千年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梁，它的陷落迫使大量希腊学者携带古代典籍西迁，直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还有一个和5月28日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1953年5月28日，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
这个跟我们新西兰关系太密切了。埃德蒙·希拉里是新西兰最伟大的探险家，甚至他那张印在新西兰5元纸币上的照片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
对，希拉里和丹增在5月28日从珠峰南澳的营地出发，29日上午11点30分成功登顶。希拉里在被问到谁先踏上峰顶时，只是说我们是一起到达的，展现了两位登山家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彼此的尊重。
这种精神放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5月28日也是2008年中国科学家赵忠尧逝世的纪念日，他是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对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还有一件让中国投资者记忆犹新的事，2015年5月28日，中国 A 股遭遇528股灾，沪深股指双双暴跌超过 6%，上万亿市值瞬间蒸发，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5月29日，让我们聊聊三个重大事件。首先是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设立锦衣卫。
锦衣卫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特务机构了。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的初衷是保护皇帝安全，甄姬谋反叛逆，但后来他逐渐演变成了皇帝控制臣民的工具，制造了无数冤案。
锦衣卫不仅拥有侦查逮捕之权，还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号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到了明朝中后期，他与东厂、西厂并称厂卫，成为了让百官百姓闻风丧胆的存在。
5月29日的第二件大事是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立。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救援事业的起步。 它最初由清末企业家沈敦和等人发起，后来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100多年来，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中国红十字会都在救灾救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9日最值得说的当然是1981年的这一天，中国近现代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尊称为国母。她一生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妇女儿童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在她病重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5月30日，这一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第一笔来自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1841年5月，英军在广州城外烧杀抢掠，附近的三元里农民在韦绍光的带领下举起武器奋起抵抗。
他们利用当地多雨多雾的地形特点，把英军诱入牛栏岗的泥沼地带，手持锄头、铁锹的农民们与装备精良的英军激战，最终打死打伤英军数十人。三元里的抗争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
另一笔更为重要的是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起因是日本资本家枪杀了上海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随后上海学生在租界内进行抗议演讲，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杀，造成了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三罢斗争。这场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5月30日还有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1626年北京王工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史称天启大爆炸。
天启大爆炸与3600多年前的古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爆炸当时天色昏暗如夜，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方圆数里内的房屋瞬间被夷为平地。
更令人困惑的是，许多死伤者身上的衣服突然消失，但身体却没有受到爆炸或烧伤的痕迹。这个神秘的现象至今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
最后一天，5月31日，首先来说说一个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纪念日，世界无烟日。
世界无烟日从1989年开始，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每年5月31日举办，目的是引起全球对烟草危害健康的重视。烟草使用每年在全球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其中700多万是直接吸烟者，大约120万是不吸烟的二手烟受害者。
烟草危害确实不容忽视。世界无烟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烟草控制政策，提高烟草税，限制烟草广告，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危害。
5月31日在军事史上也有一个重大事件，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海战日德兰海战爆发。
日德兰海战发生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的北海海域，交战双方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舰队和德国的公海舰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列舰对决，双方出动了大约250艘战舰。
海战持续了一天多，结果非常戏剧性。英国损失了14艘军舰，超过6000名官兵阵亡，德国损失了11艘军舰，约2500人阵亡。从战术上看，德国似乎略占优势，但从战略上看，英国仍然控制着北海，德国公海舰队在战后几乎再未敢出战。
所以双方都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这也成为了军事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生动地说明了战术胜利和战略胜利之间的区别。
5月31日还有一件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的事。1931年5月31日，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在辽宁牌机炮厂问世。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虽然后来因为918事变而中断了生产，但它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开端。好了，以上就是5月25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历史大事记。从非洲大陆的觉醒到人类征服世界之巅，从金门大桥的宏伟工程到君士坦丁堡的悲壮陷落，从三元里的抗英呐喊到五卅运动的革命烽火。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过去，也映照未来。这些事件有的惊天动地，有的悲壮感人，有的振奋人心，但他们都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宏大画卷。
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地球传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一起去探寻那些改变世界的历史瞬间。
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祝大家在新西兰的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9.0 新西兰华语电台新华侨生广播，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新西兰的冬天真的来了，早上起床那叫一个冷，被窝里和被窝外简直是两个世界。
哈哈，大伟你太真实了。确实，五月底的新西兰早晚温差大，很多朋友开始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应了。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初冬养生的三个重要话题，怎么睡个好觉，怎么吃出温暖，还有怎么让冰凉的手脚热起来。
这三个话题都是冬季最接地气的需求了，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内容一定能用得上。我们马上开始。
先来说第一个话题，睡眠。丽丽，你有没有发现天冷了以后反而更容易犯困，但晚上睡觉质量却好像变差了？
太有同感了，白天总觉得昏昏沉沉想打瞌睡，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或者睡得很浅容易醒。
这其实是有科学原因的，冬季日照时间变短，人体内的褪黑素分泌规律会受到影响，加上室内外温差大，身体需要更多能量来维持体温，这些都会影响睡眠质量。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在冬天也睡得香香的？
第一个秘诀，保持卧室温度在16到18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看起来有点冷，但其实是最有利于深度睡眠的温度区间。太热反而会让人烦躁多梦。
16到18度，那我可能要多盖一层被子了。
对，被子要选对。推荐使用多层盖法，就是一层薄毯子加一层厚被子，这样既能保暖又能根据夜间体温变化灵活调节。新西兰很多家居店都有卖羊毛毯，保暖效果特别好。
羊毛毯确实是新西兰的特产之一，又轻又暖，盖上特别舒服。除了温度和被子，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第二个秘诀，睡前泡脚。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用40到42度的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放松，入睡速度明显加快。
我也喜欢泡脚，有时候还会加几片生姜或者撒一把艾叶，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
生姜和艾叶都是好东西，生姜驱寒驱湿，艾叶温经通络，特别适合冬天泡脚用。不过要记住，泡脚时间不要太长，15到20分钟就够了，泡太久反而会头晕。
第三个秘诀是什么？
第三个是关于光照的。冬天日出晚，日落早，很多人一整天都在人工照明下生活，生物钟就乱了。建议大家白天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哪怕只是中午出去晒10分钟太阳，都对调节睡眠节律很有帮助。
说得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阳光不仅能帮我们合成维生素 D， 还能通过视网膜信号告诉大脑现在是白天，到了晚上褪黑素才能正常分泌。
完全正确。 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湿度。冬天开暖气或电热器的时候，室内空气会变得非常干燥，干燥的环境会让喉咙不舒服，鼻腔干痒，直接影响睡眠质量。
所以加湿器又派上用场了。保持室内湿度在 40% 到 60% 之间，不仅对眼睛好，对睡眠也好。好，睡眠的话题聊完了，我们来聊聊第二个话题，吃什么能让身体从内而外地暖起来。
这个话题我最喜欢了。民以食为天吗？冬天吃对了，整个人都不一样。
大伟，你觉得哪些食物是最适合冬天吃的暖身食物呢？
第一类肯定是根茎类蔬菜，红薯、南瓜、胡萝卜、山药、莲藕，这些都是冬天的宝贝。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吃完之后身体会产生持续的热量，而且容易消化吸收。
新西兰超市里的 Tumara 也就是红薯，品种特别多，金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烤着吃、煮粥都好吃。
对，特别是烤红薯，那个香甜的味道一口下去整个胃都暖了。第二类暖身食物是新香料，生姜、大蒜、葱、辣椒、肉桂、八角这些。
说到姜，我想分享一个小妙招，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红糖姜茶，驱寒效果特别好，尤其是对于手脚容易冰凉的女生来说。
这个方子很经典，红糖补充能量，生姜促进血液循环，两者搭配堪称完美。不过要注意，晚上最好不要喝太多姜茶，因为生姜有提神作用，可能影响睡眠。
哦，这个提醒很重要。那第三类呢？
第三类是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羊肉、牛肉、鸡肉这些红肉在冬天适量吃一些，能为身体提供充足的热量和铁元素。当然了，新西兰的海鲜也不能少，三文鱼富含 Omega 3脂肪酸和蛋白质，既暖身又不油腻。
我觉得冬天喝汤是最好的暖身方式，一碗热腾腾的鸡汤、牛肉汤或者萝卜排骨汤，喝完整个人都舒展开了。
完全同意，汤的好处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摄入多种营养素，而且热汤下肚后体温上升很明显。推荐大家一个简单的暖身汤食谱，白萝卜羊肉汤。白萝卜消食化痰，羊肉温中补虚，两者一起炖，味道鲜美又养生。
听起来太棒了，做法难吗？
一点都不难，羊肉切块焯水去血沫，白萝卜切块一起放锅里，加姜片、葱段，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就行了，最后加盐调味，撒上一点香菜，完美。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试一试了。除了正餐，零食方面有什么推荐的吗？冬天很容易嘴馋想吃东西。
冬天吃坚果是非常好的选择，核桃、杏仁、腰果，这些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和维生素 E， 能提供持久的热量，而且对心血管健康有益。每天抓一小把当零食，既解馋又营养。
好的，暖身饮食总结一下，多吃根茎类蔬菜，善用新香料，适量红肉和海鲜，常喝热汤，坚果当零食。
最后，我们来聊第三个话题，手脚冰凉。这个问题在冬天实在太普遍了，尤其是女性朋友。
是的，我自己一到冬天就是冰美人模式开启，手冰凉，脚冰凉，钻进被窝半天都捂不热。
其实手脚冰凉主要原因是末梢循环不好，血液不容易流向四肢末端。不过别担心，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
快说说，我都等不及了。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只要让心率稍微加快，身体发热就行。比如原地踏步两分钟，或者做几组开合跳，很快就能感觉到手指尖和脚趾尖开始发热。
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办公室或者家里都能做，还有别的吗？
第二个方法是按摩，每天花几分钟搓手搓脚心，能刺激末梢神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搓手的时候要用力搓到手掌发热，搓脚心的时候重点搓涌泉穴，就是脚底前三分之一凹陷处。
涌泉穴我知道，中医说它是肾经的起始穴位，经常按摩对身体很好。
没错，第三个方法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穿对袜子。冬天不要穿纯棉袜子， 因为棉袜吸汗后不容易干，湿冷的袜子会让脚更冷。建议选羊毛袜或含羊毛混纺的袜子，保暖又排湿。
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纯棉最好，看来冬天还是要换羊毛袜。
第四个方法，泡脚。我们又回到泡脚了，因为泡脚真的对手脚冰凉太有效了。40度的温水泡20分钟，配合按摩脚底，坚持一周就能感受到改善。
最后一个方法呢？
最后一个是从饮食习惯入手，少吃生冷食物，多吃温热的食物。夏天我们爱吃沙拉，喝冰水，但冬天这些会让体内寒气加重。把沙拉换成温热的炒菜，把冰水换成温开水或热茶，身体自然会更暖和。
总结一下，改善手脚冰凉的方法，适度运动，按摩手足，穿羊毛袜，坚持泡脚，饮食忌生冷。好，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聊了初冬养生的三个核心话题。
睡眠方面，卧室16到18度，多层盖法，睡前泡脚，白天多晒太阳，注意室内湿度。
饮食方面，根茎类蔬菜打底，新香料增香驱寒，红肉海鲜均衡搭配，热汤暖心，坚果解馋。
手脚保暖方面，适度运动促进循环，勤做手足按摩，换上羊毛袜，坚持泡脚，饮食必生冷。
初冬虽然寒冷，但也是养生的好时节，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一点关注和用心，就能让自己暖暖和和地度过整个冬天。
特别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侨朋友们，远离家乡，独自打拼，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我们一切奋斗的基础。
是的，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温暖的饮食和热乎乎的手脚。
祝大家身体健康，睡得香甜，吃得暖和，手脚永远热乎乎的。
我是丽丽，感谢您今天的陪伴。
我是大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再见。
再见，祝大家生活愉快。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那么在周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从周二一直到周六都是晴间多云，温度最低4摄氏度，最高16摄氏度。而在周日，我们将会迎来一场小到中雨，温度保持在9到19摄氏度。提醒您在周末还是要注意防雨防汛。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超神音质天神悦动乐神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